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分享者十二，今天分享的是第十二期，均分鲁，它是分为三个大板块，第一个是向主国向己死，第二块是神的膀臂向谁显露，第三大块是与强盛的均分鲁。然后今天呢，讲到就是第一点，向主国向己死。就是作者通过一个例子，然后去引发了这个全文。他说，马太福音就是18章23到35节，耶稣讲了一个不饶恕的比喻，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父也将这样待我们。就是说，我们不饶恕人，父也不饶恕我们，那我们就给了仇敌合法权益吗？那我们就不能从神那里得着饶恕吗？这个就是典型的旧约思维，这时候耶稣讲是讲给那些未重生的人听的。那我们通过这个上下文，就是要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。核心就是一个未重生的人怎么去经历重生，一个重生的人又怎么去经历顺服，去顺服自己的意志，就是怎么去对付自己，怎么去对付那里面的老我。因为这个欠他主人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，他不明白真理，也不明白恩典，不明白真理，不明白恩典的话，他就不懂得去饶恕。然后他把欠他10两银子的弟兄下到了监里。如果他明白他主人免了他1000两的银子是何等大的恩典，那这个1000两去跟这个10两一对比的话，是不是差距就很大？可能在当时那个社会，就是。这个欠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，他用一生的劳力，他都是还不清的。哦，感谢主，活在重生当中才能活出来自由，活出来饶恕，活出来爱。那不在主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靠着自己去过得胜的生活呢？要知道，活在一个不被冒犯到的状态，要比活在不断努力饶恕的状态容易得多。有人会想，我可以用余生的努力。然后去确保我去饶恕人，但是这是不符合圣经的。就是四福音书之后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是看不到的。你要真的就是意识到你自己是真的重生，你就必须先真正的死亡。这意味着你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就是。挣扎于饶恕或者不饶恕。如果你那样活的话，就是当别人就是向你做出一些不好的事，比如说吐口水啊，或者骂你啊，逼迫你啊，让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会扭曲的，你会产生报复的心理。那你就活在魂的这个层面。如果你的魂，你的心。意已经完全更新到神的话语当中，与基督的心连接在一起，那你就不会活在魂里，因为你的灵将掌管你的魂，你的魂会顺服于你的灵，你将在灵里行事，你根本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你根本就不会理会他们，不会去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回应，你不对他们做任何的回应，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？肯定就是死的，不是你没有听到。而是你没有让他留在你的心里，没有让他在你的心里扎根，你压根没有被冒犯到的话，这个事情，那对你的影响是一点都没有的。就像一块小石子，它被丢到水里，一点涟漪都没有。那你是不是完全的活在圣灵里了？圣经上说，不要接受冒犯，就因为人们给了，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接受。哪怕你要骂我，我一点都不在意，因为你并不是我的法官，不是吗？我不会站在他们的面前，无论他们就是说我什么，他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说的去交账，那我只要干嘛？我只要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正直，所以比起努力活在饶恕中，遵循现代。基督教的一些规则，活在死中是不是要容易的很多？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就是 肯定就是有人会对我啊挺好，对我各方面都满意。那有人可能就会对我有一些意见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错，但是没有关系。那我会干嘛呢？我就会去找到他们，去跟他们去聊聊天呀，或者是说一些就是很就是代表歉意的话。那就是重点就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你冒犯不到我，因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对我做的。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转变思维，你所对我做的啊，神啊，这是给你的。他们不喜欢我，那就是不喜欢你，因为我们连在一起。所以就是每个人，我们的使命感是什么？或者说是被接纳感，不是来自于别人他喜不喜欢我，就是这不重要。我努力不去冒犯人，但同时呢，我也不要去冒犯别人。这就是新造人的真实。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在沐浴在神的当中，然后与神保持一致，因为神的规则它永不改变，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法。我就活在基督里，活在不被冒犯中。我的信心就是在神那里。我相信神给了我一切的权柄和能力，因为他是我随时的帮助。我的信心不在我自己的这个里面，我的信心是在神那里。这样我就不会被冒犯到，那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失望。然后作者在这里面会说到一点，就是让他比较痛心以及失望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明明有一些人他非常的有潜力，就是有属天的恩赐，在各样的事工上面都非常的热心，但是他们可能在这条路上面，他们选择了卖掉他，用这些天国的就是珍宝去换一些便宜货，那他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就退缩了，放弃了。就是如果他们要是持守住，就是与神同工，保持这个步伐，保持一致，继续前进的话，就能跟神一起去完成奇妙的事情。但是相反的，他们去追求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，追求荣耀啊、权柄啊，或者追求别的东西，这个结果确实让人很痛心。那我们就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务。我们不在罪的捆绑中，我们要活在爱中，活在不被冒犯中。那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就是不要定睛在罪上面，我们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，那也不要在别人的身上去找罪，去看别的基督徒有没有做一些不属灵的事，看他有没有喝酒、赌博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那不要那样做，那是他们与神之间的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品行与秉性出来，然后把我们就是通过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话语，然后活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身体力行，然后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好，也就是向他们展现神的话语。当然，就是在持守神的话语这个过程当中，肯定会有一些干扰，因为我们毕竟在世界当中嘛，那个老我可能没有死透，还会活过来蹦跶蹦跶，时不时的你可能会分心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？那你这个时候的话，就会要把自己就是要警醒过来，把自己拉出来，然后过一种自律的生活。那怎样过这种自律的生活呢？你就是把你的后路完完全全的断了。当你的生活蒙福的话，保持自律就很容易。作者说他以前就是喜欢去酒吧，他去酒吧，当然了他不喝酒，但是他会打桌球，然后也赚了一点钱，可能是带有一点赌博的性质啊。 那作者断后路的法子，他就是穿上耶稣的 T 恤，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，去那儿讲一次道，去那儿讲一次道。他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去了，因为别人喊他去干嘛呢？去打桌球吗？肯定不是啊，喊他来，他过来就是讲道嘛，传福音嘛。感谢主，高举神的话语，你就在生活得胜；高举神的话语，保持自律，是不是就很容易？不是说的好像，我不做到的话，神他就不会喜悦我。不管怎么样，神都喜悦你，他爱你是无条件的爱，所以你的自律不会让神更加的爱你，但是会使你更容易领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一定要时刻警醒，就是远离罪，因为活在罪中是要花很多钱的，罪不是免费的。很多人说我需要钱，需要很多钱，那离开罪的话，你就会有很多钱，你就能存更多的钱。过一种就是轻松简单自律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是很轻松的，这样的生活一旦轻松下来，你的生活就是蒙福的，你就是一个享受生命的人。我不是一个就是活在一个就是约束的当中，我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我就是与神同行，活在主爱中的。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。他这里又说了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人就是。一直在途中啊，就在途中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居无定所吧，就是在途吧，肯定就是在路上。那不知情的人就会说，你日子过得很难嘛，总在路上。啊，这个人会说你开玩笑，因为我是吉普赛人。吉普赛人是什么？吉普赛人他是一个游牧的民族，那旅行对他们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。圣经说。恶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义人的道蒙受祝福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蒙受祝福的？肯定是。就拿我小时候来说，就是20多年前嘛，30多年前，家里确实很穷。那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通过电，就是用煤油灯或者蜡烛。那跟现在相比是什么样的变化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那时候每每回忆，就是回想的话，就是那时候的苦，会让我更加感激我的现在，会让我更加感激，就让我更加感激我的，珍惜我的现在。所以我要持守神的话语，立定心智跟随主，真正的就是降即死，降主活。第二大板块是。神的膀臂向谁显露？53章，以赛亚书53章1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耶和华的膀臂，圣经讲主的膀臂都是与他的能力与他的大能有关的。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文中就已经给出来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那些相信神的报告的人有福了。你相信神的报告，神的膀臂就向你显露。就是作者说，总是有一些人让他为他祷告，医生的诊断、医生的报告会变好。那作者通常他不会祷告说医生的报告会变好，那作者会祷告你的医治。他要向你传递生命，他不需要医生来同意，而是在于你，你要决定你信什么。有一位女士，医生诊断就是患有乳腺癌。那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紧张。这种事让人听了确实是害怕，因为它会自动击中你，因为现在的医学目前还没有说能够根治癌症。跟癌症的灵一起来的是惧怕的灵，他们一同出现，所以你要一起对付。大概时隔1年多以后吧，作者再去回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得知这个妇人还是做了 双侧乳房的切除术。他们在实验室里就是做活检的时候是找不出来任何的癌症。可想而知，这个手术对他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。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个结果呢？是惧怕导致他这么做了，因为他相信的是人的报告，而不是神的报告，所以他做了，然后他做了这个手术，但是这个手术的结果不是他能接受的，我想应该不是他能接受的结果。还有作者的母亲，她这一辈子就是被诊断出来两次，两次都患有癌症，就是有一次还是就是能够摸得到的那种，就是肿瘤吧。她去医院做了检查，说是有癌症，当时是等着要做手术了，但是她突然间就警醒过来了，她说神啊，我不明白你。上一次医治了我，为什么这肿瘤还在那儿？它不应该还在那里。你说我已经得了医治，这是我相信的，所以我不同意医生的报告。他说再做一次检查，那检查报告出来后，医生说，你是对的，我没有发现任何肿瘤。然后又做了一系列的就是抽血化验、X 光片，最后都说没有癌症。就连医生他都解释不出来，X 光片上面显示的是什么？感谢主，症状是在那里，但是你要相信真理，你要持守真理。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；因耶稣所受的刑罚，你已经得了平安。好，如果他的母亲认同了 X 光片，是不是就去做了手术了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。机器不是绝对的，神才是绝对的。医治应该是及时的，太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反应太快了，太快下结论，然后太快行动，生怕晚一点这个肿瘤它会扩大、会恶化怎么样？有些时候真的要给神，就是留给神时间去做工。我们真的要活出来像这个母亲一样。不相信医生的报告，神已经完全的医治了我。他不是现在医治，也不是将来医治，而是已经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，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。多受痛苦，长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耶稣看上去怎么样？是不是看上去非常容易被冒犯？他无家型美容啊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长经忧患，这是在人眼里的他，但是。在神面前呢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，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非常坚定，非常坚信，在神面前，我也要成全神的旨意。以赛亚书53章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注意，担当和背负在希伯来语里面，他们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。意思都是一个人背负了惩罚，让另一个人不用自己承担。不是说惩罚没有了，惩罚就被涂抹了，而是他代替我们受罚。因为一罪不二罚嘛，罚一次就够了。当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为我们担当了惩罚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就不必再受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替我们受罚，所以我们不必再背负疾病。这就是他诚然、绝对的代替我们，把自己一次献上。以赛亚书53章4节，它对应的就是马太福音8章17节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 感谢主，就是担当、背负、代替，它都是同一个意思，都是说的身体的医治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、苦待了。是耶稣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使我们因着他可以在基督里得医治，完全的得医治。那耶稣他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他还担当了我们的罪孽。以赛亚书53章5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每次都说他是为我们做的，每一次都是他替代我们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医治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医治我们不必再去受这个病患的折磨和痛苦。以赛亚书53章6至11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室的人，虽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好，这里的11节的担当。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，与刚刚上面讲的第四节中的担当是同一个字，它是都是同一个意思。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惩罚，所以我们不必自己承担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，完成救我们脱离罪的救赎。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。与强盛的均分掠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。好，这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这里12节、11节和第四节完全相同的字担当，总共就是在这篇经文当中出现了3次，指的都是他要担当我们的过犯罪孽带来的惩罚，使我们不必承担。所以他替我们受罚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去受罚，我们也不用受罪的惩罚，因为他替我们承担了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他对我们的过犯罪孽做了什么？他也对我们的疾病做了同样的事情。他怎样处理了我们的罪，也照样处理了我们的疾病。要么。他从中救了我们，我们不必再来承受；要么他从罪和疾病中救了我们，我们不用再背负。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从疾病中拯救我们，那么我们也没有从罪中被救出来。因为两个地方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，无论他对其中做了什么，那另一个也是一样。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使我们脱离罪和疾病的捆绑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坦然无惧，领受他全辈的祝福，全辈的丰盛与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接着往下啊，第三大块是与强盛的均分掠物。那他要 与强盛的均分掠物，那怎样去获得这个掠物呢？就是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有很多人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为什么我还会生病？为什么我们不是总能看到医治？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掠物。你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经历过，就是应许给我们的医治吗？它分战利品、掠物。掠物是什么？就是他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健康、财富、丰盛、真理的生命、自由、平安。还有就是和谐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家庭关系、社会关系，往大了说，小了说就是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以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，就是同事的关系、上下级的关系等等。所以，当他为我们背负了疾病和罪孽，我们就不用生病，不用再犯罪了。但是，他敌人他不放弃啊，仇敌他会带来这些东西，他会把罪和疾病带来。那我们的神供应给我们的就是远离这些罪和疾病的能力，所以他跟谁分掠物呢？是强盛的，只有强盛的才能分得掠物。圣经这样说：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。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怎样能让他显出自己的大能？那就是你来相信他的报告。当你相信他的报告，他就能，神就开始做工。所以保罗说，他在什么时候软弱，就什么时候刚强，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哎，保罗已经是清楚明白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、神的能力与权柄，他说我做不了什么，但是他可以。他是谁？耶稣，他在我里面，因为圣灵就内住在我里面。这是他的大能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然后去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我们要在他的大能里刚强。腓立比书4章13节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谁是刚强的？就是那些让基督，兼顾他们，使他们坚守，遵行他的话，信他的报告，这些就能看见神，就能看见神的膀臂，神的大能。哇，神的这个膀臂向他显现，是不是很奇妙？感谢主，就是他所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医治；他所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他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这就是真理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持守真理。症状在那里，环境在那里，我们不要去看，我们就相信神的话语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就是这些。在以赛亚书53章、马太福音的8章和彼得前书的2章都有体现，就是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查考一下。所以不要再说疾病从神而来，神要用疾病教你一些功课。这样说不就等于说疾病就是圣灵，或者说圣灵是软弱的灵吗？经上说，当圣灵来了，他会教导你，他会引导你，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有一个患心脏病的说：“我在心脏病发的时候，终于归向神，感谢主。”这是很不属灵啊！就是你知道神他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去引起你的注意，但是他绝对不是通过你的心脏病然后去引起你的注意。就比如说，我们 都有我们自己的儿女，那他总有一些不听话的时候。那我们作为父母是希望他们碰到一些钉子之后，然后去来寻求我们的时候，然后去修复这个关系吗？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好父亲，我们的好爸爸，那我们的天父，他对我们所存的心思也不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些人说，因为你没有做十一奉献，神就有他的办法。车子坏了或者意外发生，要么你付给神，要么就给医生。这个事听起来也很荒谬。就是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你生病了还要往医院跑干嘛呢？因为疾病从神来，你往医院跑不就与神相悖了吗？如果这是真的，神是不是他就像一个黑手党一样了？那这就是敲诈，就是勒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些人对神的看法以及对神的认识，真的是需要改变。他们就是活在无知当中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的思维啊，都要去转变，与神的话语完全的对齐。神不是那样的，他说是圣灵在教导我们。是圣灵在教导我们，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引导我们。所以，当有人在说神在用疾病来教我的时候，真的，那是亵渎圣灵。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跟法利赛人去说，耶稣就是非常的相像。他们说你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，那耶稣说你最好小心一点。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；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所以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是把神的功归于魔鬼。当基督徒说神用疾病来教我，这是不是将魔鬼的工作归于神了？虽然就是相反的，但是。都是同样的心，都是悖逆，不相信，亵渎圣灵。家人们，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试探我们的神。诗篇78篇就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行了多少神迹？日间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引导他们，红海分开，玛拿从天降下。这么多的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。他们再三的试探主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送死？神是把他们从以色列、从埃及领出来，是让他们在这里送死吗？神对他们的美意是什么？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啊？但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应着景象来试探我，所以他们时常在旷野里面发出这样的怨言。哦，我们再讲，就是在40年代后期，就是50年代，甚至到60年代初吧。有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叫治愈之声，有杰克·科尔、艾伦·威廉、巴拉汉·罗伯特。所有这些人就是在全国各地，就是在电视上直播，然后在线上讲道，直播医治事工。当时确实就是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，但是当时的教会呢，他就是没有把握住这一次就是真理的事工，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就与真理失之交臂了。他们就是不仅不支持，还反对他们。说什么坐轮椅站起来的都是假的，是雇人表演的，因着就是不信嘛，悖逆嘛，然后导致当时整个教会就是不能前进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是活在真理之中，我们活在真理当中，我们也要引导我们的孩子，也要行在真理之中，就是活出主的爱出来。最后一点就是小点啊，在爱中自由释放，就是通过了一个见证吧。作者在纽约的一次特会当中， 就是他在做会前祷告。那个会场很大，就是那里有一张，大桌子，大约6英尺高，周围都是空地。就是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呢，突然一位女士站起来，就是走到空地中间开始尖叫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你真不应该。就是他一直对我喊，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他一直对作者喊，就是有瞬间其实感觉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面。但是他很快的就警醒了，哦，是魔鬼，那是仇敌在攻击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他的脑海里是有一些画面出来的，就是他想到了就是威廉伯拉罕。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人，就是有人拿枪指着威廉·伯拉罕，又想让他屈服嘛。而他说：“不，你要跪下。”在这里，就是他看到了在环境中，就是威廉·伯拉罕是如何行使神的权柄、神的大能的。那个女人就是尖叫着，最后她停了下来。作者说，作者就很简单的说了：“你结束了，就是没有指责，很平静的来到了这个女人的面前，这个女人当时她的身上就像有人往她身上倒水一样，水从她身上倾泻下来，那肯定不是汗水啊，没有人流汗像那样流，就像水泼在身上一样。然后作者就用两个手指头轻轻的触碰了她一下，我奉神的名。借着神的指头，你得自由。然后这个女人就立即获得自由，仇敌在她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彰显，因为仇敌越彰显，她出去的越快。神的权柄和大能是不会让魔鬼去彰显的，如果他彰显的话，就是有损神的这个信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是当时跟着这个女人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个黑人女士。他看到了这一幕，就是找到了作者。他说：“我从没见过魔鬼被神的爱赶出去。他从来没有见过魔鬼被神的爱赶出去，在爱中的释放。”这个黑人女人，她以前经历过什么呢？她说以前她就是看到过，就是别的教会。就是会用尖叫或者大喊大叫去回应这些事，或者用很严厉的动作去回应这些事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也这样做了，那我就会离开。”作者当时就想感谢神，就是神他做事真的是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原因，因为神让你得人得鱼，那这个妇人是不是这个黑人女人就是原因？是你的神为你行了这事，然后他分享了，那个尖叫的女人跟他一起来的时候的一个状态。他说，今天他来的时候出奇的奇怪，特别的奇怪，就是很安静，一言不发。那神让他经历了这个事情，感谢主，也让他就是认识到了真理，明白了真理。但是当时在会场上面，很多人就是说这么简单，他们认为这是设计好的舞台表演，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，这么容易的就把鬼赶出去了，这就是人的一些就是短板缺陷，因为无知嘛，不认识嘛，感谢主，就是。今天这一篇就是讲的均分律，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就是真的能放下那个里面的自己，向主活，向己死，相信神的报告，相信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和权柄，相信神代替我们一切的疾病和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罪孽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基督里面去做一个强盛刚强的人。活在基督里面，活在真理里面。好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